交通的根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2月14日星期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The Basis of Fellowship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4。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那当我们站立的时候，我们来祷告。那有谁有特别的需求的，那只要举起你的手来说，主啊，求你今晚纪念我的请求。那我看到这个小伙子坐在这里的轮椅上举起了手，我祈求神今晚就来医治他。那当我们低头时，每个人都照着你们自己的方式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来就近你，为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谢你。这是我们要度过的另外一天，主要有一天那个永恒的部分就会来到，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不讨你喜欢的事，我们祈求赦免。现在我们祈求你把这个聚会握在你的手中，并继续与我们同在。佛，我们要来读这道并开始传讲这道。哦，神的愿圣灵临到，愿我们围绕着这道来交通。主啊，有大荣耀的团契，求你应允，求你祝福我们聚会的人，并回应每一个请求。你知道他们的心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的手也举了起来，主啊，我祈求你纪念我的请求，请纪念那些生病和受痛苦有需要的人。人们在呼求哭泣并祈求，他们所爱的人就要死了。哦，主啊，这真是一个满了疾病的世界。主耶稣啊，请来帮我们带离这世界，主啊，去到那块荣耀的土地上，在那里没有疾病和痛苦。今晚请对我们说话，并借着我们说话，被讲到这样的嘴唇和听到这样的耳朵行歌里。求你祝福你的道，愿这道成为一的种子落进我们心中，建造信心。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们，大家请坐。那今晚我们能再回到这里来，我们的确把这当作是一个极大的荣幸。那明天若主愿意，明天下午2点半，我们将会在古老的比斯加山之家跟史密斯弟兄一起聚会，在明天下午2点半。那他们将会告诉你们地址。那我猜有人知道那古老比斯加山之家在哪里。那我想是的，那比斯加山教会，那还是比斯加山之家呢？那是的，之家和教会都可以。那史密斯弟兄是我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朋友，我们一起去了岛国上传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绅士。那你们住在那附近的人，我不知道有多远，但就在这里的加利福尼亚的什么地方，那我不知道是哪里，我只是简单的我不熟悉这附近的路。那我在这附近走错过好多次了。那今天我有一些事，我想跟拉根布莱特弟兄有一些的交通。那他们说他正好在讲话。那我刚出来就有一个小女士站在门口，那哭着让我去看看她的父亲就快死于癌症了。那你不知道那有多少人，真的到处都是。那所以那我就今早上去那里跟拉根布莱特弟兄进行了一些的交通。那我差点犯了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我当时就站在克里夫顿餐厅，那下个周六早上我要在那里为基督徒商业会的人讲道。我站在那里看着人们进来，我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士进来，我刚要走过去问她是否愿意我为她祷告，我想她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那我曾见过麻风病，那青光眼眼炎，那但我从未见过像那样的眼睛。那但我接着发现那不是那样的，因为又过来了几个，是他把某种的东西涂在了眼睛上。那是那还好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那他把某种看起来黄绿色的东西涂在了下面这里，然后把什么深蓝色的东西涂在那儿。我以为那个可怜的人快要死了，我不知道的。我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像那样的东西，那是某种新的时尚还是他们在做什么事呢？我打量着，我看着那个，我开始要走过去说呢，我天哪，那可怜的女孩，我刚想去问问她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我想也许我应当告诉她我是为病人祷告的，也许 那师傅，那我想去问问那是怎么回事。我曾到过非洲的丛林，我一生从未见过有像那样的事儿。那我没有想到那是化妆。那你们知道化妆是从哪来的？是从丛林中来的。是的，那是异教的象征，那不是属于文明的，那是异教。是的，那他们给自己那涂脂抹粉的使用泥巴，那完全是真的，那肯定是的。那化妆的起源就是在那里，是属于那儿的。化妆并不属于文明，那离基督信仰108000里。那所以那里是那他们那我在非洲也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东西。在美国、瑞士、法国、德国，无论我去到哪里，大约有7次环球旅行，那我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东西。那我碰巧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那还好我没有走过去，他也学会抽我嘴巴了，不是吗？那如果我告诉他说我可以为他的眼睛祷告的话，你知道？那有一次，我有一次，从荷兰来的传道人朋友，他就犯了一个像那样的错误。那个女孩没有抽着嘴巴，那真是一件奇迹了。那她是个小个子的荷兰人，她住在我家里边。那里去到市中心，都快到终点了。那里有一个女孩走过来，身上穿的很少，几乎是没有穿什么衣服。那她还说：“哦，姐妹，姐妹。”那女人打量着说：“你有什么事吗？”她说：“你忘记了穿裙子。”然后，那她就转过头，就快步沿着街走了。那她没有抽她一个嘴巴，那真是个奇迹了。那可怜的人，她只想着：“我不相信，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看起来好像我们的确是在往那方面退化。那跟布莱特弟兄跟我讲了那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举办几次为病人祷告的聚会的事。那我喜爱为病人祷告，那是我的事工。那我不是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那不能称自己是个传道人，不是来自什么学校等地方。但我喜爱把我所认识的这道告诉别人。那我所能说的只能是那个，那只是靠着经历和我所读的道。但他说人们想要组成一个祷告队列为生病的人祷告。那我不那么做的原因是呢，当我来到时，他们在这次聚会上告诉我说是有意把人们安排到一起的。那我曾经举行过医治聚会，那没有一个，那我不需要解释那个我不能的意象给你带来了什么。那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那给你带来什么。那如果我的主被一个妇人所触摸，他是由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那就因着那妇人摸他的一个意象，那他就说我觉得我变软弱了。那你们想着对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来说又会怎么样呢？那先知戴利因着一个异象，他就头疼，那被搅扰，那不知道自己在哪的，到处走了好几天，那没有人能认识到那对你会做什么。那你在那里待上一小会儿，那你就会遇见某个人，那你真是不知道那是一个异象或者我是在哪里了。那瞧，那是神抓住了你。那让我在这点上说一句话。那当然读这圣经的属灵的人会明白。那让我们以这个作为例子，那诗人和先知，那让我们说他们是有灵感的。我就先从诗人开始。那诗人，一位真正的诗人是依靠灵感的。那让我们以我想到了一个诗人为例，那让我们来看史蒂芬·福斯特。我认为他是我们美国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带给了我们会众诗歌等等。那你曾读过他的生平吗？那他的肯塔基老家就在我那边的河对岸，那从我的家出发，那我可以在15分钟内就去到那里。那里有他的桌子，那很多年前就价值大约25000美元。他就在那桌子上写出了我古老的肯塔基家乡。他在那地方走来走去，就是在外面的种植园里边等等。那每次史蒂芬·福斯特得到了足够的灵感，那就会拿起他的笔写下一首歌。然后在那灵感离开了之后，他就会变成一个酒鬼。那你们知道那事吗？他的确是那样。那最后当他有一次从那种的情况下出来后，他都不知道是在哪了。那他就叫了一个仆人拿起把剃须刀就砍了自己的脖子，那自杀了。那你们都知道这故事吗？史蒂芬·福斯特的生平。那我们来看，那里说那人是个属世的人。那好，那让我们来看看威廉·考伯。那不久前在英国伦敦，我曾站在他的墓边，那忍不住哭了。那他被认为是个神经质的人。那任何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对世人来说都是离神经病只有一步之遥的人，科学是那么说的。威廉·考伯那当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歌，那在我家乡的浸信会教会， 年复一年的我们在圣餐上使用这个，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这人只要投身此权力去全人罪祭。那你们听过这歌对吗？那你们曾听说过这歌的历史吗？当他灵感一离开他，当时他在那里写了这首诗歌，那他站起来那拥有那么大的声音，那人们毫不知情，那他就那样的歌唱喊叫跳舞，那是完全沉浸在圣灵里，而且是喜乐的灵。那只要但当时你进入到了那种的境界中，你是一无所知的，那就无法解释那个，你只知道他就在那里，就是那样。那当他从那里脱离出来，他就想去找条河自杀。有多少人曾听过这个故事？是的，瞧，是的，他想找条河去自杀，但雾太大了，那司机无法找到河。他想要跳进河里，那他认为他还是在歌声里边，那里时他就想跳进河里洗去他的全人的罪迹。那你说啊，你说的是写诗歌的人。好了，让我们现在回到圣经里边，让我们来看看众先知们。那让我们以先知约拿为例，当时他正走在路上要去尼尼微，但是他去到了去他施的路上，那主把他带到了尼尼微，让他在一条鲸鱼的肚子里边活了三天三夜。你们相信那个故事是真的吗？实际上他受了恩膏，当他从那种恩膏中出来时，他在这条鲸鱼的肚子里边祷告了三天三夜。当他走出来走到了尼尼微的岸上时，他带着如此的大能传讲，以至于他们让他们的牛都披麻蒙灰，以那样的方式悔改，对不对？让全城的人都悔改。后来他们上到了山上，当他灵感离开了他时，他就坐在一棵树下，当他灵感离开他时，他就祷告求神来取去他的生命，对吗？瞧，当你在这里时，你感觉好像是个巨人，但你不知道在你离开这里时，你必须要忍受什么。瞧，那让我们以先知以利亚为例，那神赐给了他灵感，赐给了他异象，告诉他去到山上然后做什么，他就照着神告诉他的方式，这事情照样成就了。天已经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过了，那他呼叫火从天上下来，然后立刻又呼叫雨从天上下来，他亲手杀了400名祭司，处死了400名祭司，然后当他灵感离开的时，他就在一个女人的恐吓下跑掉了，逃到了旷野里边，坐在一棵罗藤树下说，神呢，取去我的性命吧。神用炉子上烤出来的饼来喂养他，那然后又喂养他，那后来他在旷野里边游荡了40天，那最后神发现他藏在某处的一个山洞里，对不对？那狂风吹过，神不在风中，雷声传来，神不在那雷声中，那过了一会儿，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神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躲藏在那个山洞里边，瞧到了迷失了，在旷野里边游荡，那被发现藏在了一个山洞里。那现在你对神的儿子是什么有了一些概念了吗？那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那差不多，那你无法知道，那天晚上我站在那里想为你们会众那站立尽量长的时间，因为我用这福音砍伐的太厉害了，那抨击你们宗派等等，那不是针对你们的宗派，而是他们变得太松懈了，只要因为那样，我想神啊，我爱他们，我伤害了他们啊，让我尽量站的时间长些的。当我从这个讲台上离开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传道人的怀里边。那当我在遥远的那边，我跑进了一些富人的中间，是在房间外面的某处，在那里有更多的人站立着。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在哪儿。然后比利扶着我的胳膊，带着我离开了。我知道接下来的事是，他们扶着我上了我所住的地方的台阶。那然后整个晚上我根本就没有睡过觉，我没有告诉过你们这事。那第二天看起来好像我所看到的一切。那吕用进来打扫房间，我站在那里，就在他刚进门，我立刻就知道了他有什么问题。那我走到外面的大街上，沿着街走，在那里有一个人从街上走下来，就在那里。首先你知道的是，我站在那里就看到了他所做过的一切的事儿，并且在街上就告诉他。瞧，你不知道你会经历什么。那瞧，你只知道的是外面，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那里好像是爬到了很高的地方，那100万英里高的地方，在那里的感觉好像一切都触手可及，然后你就突然从某处掉了下来，你都不。那就是那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非常留意的原因。那有一次我在聚会里边待了太长的时间，那弟兄们让我站在讲台上太长时间的，那就是差不多一年之后我才又再回到了施工场上。那所以那就是那个时事情变得很艰难，那我根本都没有必要解释。那直到我越过界限去到那边，再次与那么众人面对面相见的时候，我作为你的弟兄，那你只要相信我竭尽全力用我里面的一切来爱你们。那今晚我岂不喜爱那对每一个病人曾说啊，我能医治你吗？那如果能用一个硬币那把它放在街上，然后滚着它穿过好莱坞，从这里去到好莱坞， 那如果这个能使你得医治的话，我会做的，我肯定会做的。那但如果我能拿起圣经，建立足够的信心，让你看到一两件事情，并能够意识到，那瞧，那我们太属地了，我们所有人，我也是，那瞧，那太属地了，以至于我们没有认出是耶稣基督站在那儿。那瞧，当能高临到，你就能一点不差的捕捉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惧怕在哪里，紧张在哪里，就是那样，那好像一种的心跳都会去到你的面前。瞧，那不是我，只是成为了被恩膏的，就是这样。那只是一个恩赐，我必须要完全把自己顺服给圣灵。那通常我不吃饭的什么的，只是把自己不断的顺服给圣灵。那当他们在晚上把我带到这里时，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话。那瞧，我进来，那出去都是一样的。那我待在屋里边祷告，那知道我能够听到或知道，那并看到的光移动，那进到我所在的房间里边，然后我就会不断的说感谢你主啊。我去到那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帮助你的子民。那主啊，求你帮助我，无论怎么样，求你赐给人们信心，那就是我做事的方式。是的，那所以说到只是为病人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那当然我一直都是那么做的。是的，那是一种的方式。那这么做是犹太人的那传统的方式。那很好啊，那有用。那奥罗罗伯茨和汤姆奥斯本我不认为汤姆奥斯本按手在人们身上，他只是对他们解释神的道，就能抓住魔鬼。那他真是一位学者，他能借着神的道让魔鬼动弹不得。那然后让他们彼此祷告，做一个交托的祷告，他坐回到那里，让他们上来整晚为他所说的话来做见证，那一点也不会骄傲到他。那不久前我遇见过他，那他们是最好的人之一。汤姆奥斯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绅士。那汤姆奥斯本弟兄是个非常甜美的人，那他完全持守着从老伯索斯弟兄传下来的神的道。那他去过我的家，他到过那里，他的施工是怎么开始的，就是当他在那里时，那个疯子跑到讲台上要杀我。那你们曾读过这个很多次了。那他站在那里挺着胸膛，那朝我脸上吐唾沫等等，说你这个骗子。那在大约6000多人面前，他说你在这里欺骗，说你自己是神的仆人，他说捏碎你这身体里边的每一根骨头。那是个大个子，有260磅重。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说，让神来说话。那我知道神在那里引领着我。那我引领归向基督的两个警察就在那个体育馆后面的更衣室里，那他们跑出来抓他。我说这不是输血气的血，随他吧。那他跑上那里，那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有一点的愤怒，你最好还是从讲台上走下来。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能够征服魔鬼等等，那就是爱。那是我能帮助人们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当我爱他们时，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爱。那个人就在那里，我想这可怜的人，他不想杀我，那是魔鬼在使他那么做。他尤其是个结了婚的人，还有孩子，他有什么反对我的呢？他一生从没见过我。那后来发现他是从一所精神病院里边逃出来的，他刚在街上伤害了一个传道人，打碎他的下巴还有他的颈椎骨。那他又来杀害传道人的时候，那他开始走上去，有大约有几百个传道人看到他时，立刻就逃离了讲台。那他就站在那里，他站在台上，他说今晚我要把你这打到这些会众中间，打碎你身体里的每根骨头。那从肉身上来说，他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他的体重大约有260磅，我体重只有118磅。他站在那里，我打量着他，我想我可怜的人。要是魔鬼像那样把一个身体强健的一个人完全捆绑了起来，这不是很可怜吗？那我转过身来，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保持安静。我听到自己在告诉他，那瞧，那就是圣灵，是圣灵在告诉他，你应该去到非洲的丛林里边看看那样的事儿，那是如何运行的。那你在这里的美国人中间看到了那个，但当你去到那些巫师的面前去看看，那圣灵说，因为你挑战神的圣灵，今晚你就要倒在我的脚下。他说我倒让你看看我会倒在谁的脚下，你这个骗子，你这草中的蛇，你这个伪君子。那他走上来，然后那吐了口痰，吐唾沫在我脸上，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他走上来离我很近，那他像那样抡圆了他巨大的胳膊，牙齿咬在一起，他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举起手来要打我。我说撒旦，从这个人里边出来。他开始那开始像这样转来转去，那扑倒在地，倒在了地板上，那像那样压住了我的脚。在那里两个灵彼此挑战，那里瞧着发出了挑战，神的圣灵接受了。那他就在那里扑倒在我的脚上。那几个警察跑出来说他死了吗？我说不先生，他没有死。我说得医治了？我说不先生，他敬拜那个灵，他没有得医治。我说我希望你们把他从我脚上拖走，因为他很沉。 那汤姆·奥斯曼看到了那个，而是他的妻子看到了。第二天，那就把他带去了，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三天。当我结束那次旅行回家时，他就站在前门那里。汤米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小婴儿，和一个小男孩。那他绕着那台车转了两三圈，那你知道他非常紧张，他说：“伯兰弟兄，伯兰弟兄，你认为我得到了医治的恩赐了吗？”我说：“乔，汤米，在这场复兴像这样开始之后，有很多神的医治者会出现在施工场上。”我说：“这是会很可悲的，那除非你有神的医治，否则人们甚至都不会让你们举办一场的聚会了。那乔，神的医治是一个次要的，你永远不能够主次颠倒。那乔，对魂来说，救恩才是主要的，神的医治只是一件次要的东西。”当我说：“那会有这种事儿的，因为当神奇的事情发生时，总会有一群混杂的会众，就好像在摩西的时代一样，总是那样的。”那路德，那不久前我看了路德的历史，那上面说马丁路德神奇的地方不是他能抵制天主教会却没有受到刑罚，而是在跟随着他的复兴的狂热中，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那所以那才是对的。我说这也会是同样的。我说你是为着施工而被呼召的，你知道这点，汤米？他说是的，我相信。那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能为主做工的年轻人。我说那如果我是在你的位置上，如果你为这施工被召，那你也被召去为病人祷告，那忘掉神医治的恩赐等等的东西吧，只要为病人祷告就好了。我说那我要是你的话，就会去到那棵老橡树下学到有关神医治的话语的东西。他说什么老橡树？我说那个秃头的人坐在我前面的长椅上，波斯沃斯利兄。那在这地上没有一个人对神的道和神的医治的了解能超过他的。几年前我打算去到非洲，当时我在麦迪逊广场上，当时去了纽约时，你们去参观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圣尼古拉斯广场。他一路坐飞机到了那里。那有一天晚上，我从讲台上走下来，他看见了我，他开始像那样哭了。我跑到那个屏风的后面，那拥抱了他。我说：“汤美，你刚从那些岛国回来吗？”那他说：“是的，巴兰弟兄。”我说：“我猜你很疲惫了，伙计，你为什么飞到这里来呢？”他说：“一点都不疲劳，我正在度蜜月。”我说：“蜜月？”他说：“是的，我和我妻子，我们刚度过了一段大好的时光。”他说：“你瞧，伯兰弟兄，我很高兴主没有赐给我任何分辨人心等等。”他说：“你知道当你告诉我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的事了吗？”我说：“是的。”他说：“那个秃头的人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从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那我只是拿起这道，花上大约30分钟，把撒旦捆绑得死死的，使得无法摆脱出来。那然后只是献上祷告，并说：你们所有得了医治的人上到台上来。”他说：“让第一个人站起来，给别的人勇气。”那再另一个人，他说：“我和我的妻子就坐在后面那里鼓掌，度过了一段大好的时光，一直大喊。那到大约11点，然后我们让其他人来接手，我们就回家去，走在月夜下，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说：“是的。”那同一棵老橡树今晚就立在那里，等候着跟我一起去非洲。愿主祝福他的心，他今晚已经在荣耀里了，那在另一边享受着永生的快乐。是的，哦，神的，当我们都去到那边时，那我将会很高兴的。你们呢？那都要去到那边吗？那今晚如果你还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吧，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想来读一些圣经中的经文啊，我相信今晚有人为我读了这些经文啊，罗伊弟兄。那我就想要读一些，因为我的话会失败，但神的话不会。我想要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来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想要取个主题，如果要被称为一个主题的话，那我要稍微在这个题目上面讲一下交通的根基。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想来讲讲交通的条件。那我们一起聚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我们在这里也许是从不同的组织来的，在这里代表着不同的宗派，也许有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一体论、三体论、四体论，那都凑在了一起。我们坐在这里，那有一天神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到一起的，他必定会的。讲的为了谁？那不久前就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这里，当时除了天使的照片被拍了下来。那天晚上浸信会教会的贝斯特博士举办了一场辩论会，那当时他们把这个登在了报纸上， 那辩论将会在博索斯利兄还有他之间举行，要在我的聚会上是主要把我拆败到那里去的。那他们一点都没有注意到，那如果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那就是神的意志了，那让他们每一个都会来一起交通，等到那个时候会那样的。那共产主义最后会在这里盘根错节，那里是我们会很高兴的彼此交通。那那些拥有宝贵信心的好弟兄们，那无论他们是骑在独峰驼上还是骑在双峰驼上等等，我们都会很高兴的骑着他们来享受他们的交通。那我希望我能活着看到那个。那交通是发生在当我们聚到一起时，那里无法把乌鸦和鸽子挪到一起，他们彼此间不可能有交通，他们的胃口不同，他们的习惯不同，那只有当你们达成一致时，那才会有交通。那什么使人能够渴望有交通呢？那是什么使得我们能够来到一起想彼此交通呢？是因为必须有某种从某处而来的拉动。那不久前我在一个大的博物馆里，在那里有一幅亚当和夏娃的画，那是一个希腊艺术家画的。那在我一生里边从未见过如此丑陋的相貌，像那里的夏娃和亚当看起来那样的。那夏娃看起来像那样的，头发像这样乱蓬蓬的，下颚歪到里边，一只胳膊朝这边，另一只胳膊朝那边，那一条腿差不多有这么粗大，另一条又像那样，哦，看起来丑得不得了，就像个动物。如果那就是夏娃看起来的样子，那当亚当醒过来时看到他，那今天有哪一个男人会有渴望想要一个看起来像那样的女人？那太可怕了。那我们知道不是那样的。那如果不是完美的神，就什么都不会造的。他造的是正确、美好、宝贵、完美的。那我相信，就好像今天的人，当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时，那为什么他不走出去？那说父，我是个罪人，啊，我想你来赦免我。不不，他不会那么做的。他做了亚当所做的同样的事，把自己隐藏在某处的树林里。那瞧，那他想保持，那为什么？他就是他在起初所行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夏娃是在这个世上所曾有过的最美丽的女人。那我渴望看到他和亚当一起行走在神的乐园中，那正想看看我们的众生之母看起来是什么样的。那她是个美丽的女人，那毫无疑问亚当很有男人的气概，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男子汉，而夏娃在各方面都很有女人味儿。那现在我们发现，那使得人渴望交通的是因为他曾有过一个交通，那他的交通是跟神在一起的。那今天人都在竭尽所能，那无论他是怎么样的，那即使他是个印第安人，那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发现印第安人敬拜太阳，敬拜图腾柱。那我们去了非洲，发现他们在那些偶像等等的东西下面，那人竭力要找出在某处能够回去的路，因为他最初是与神一起交通的，那敬拜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知道他是从那帷幕后面的某个地方来的，他只是想往那后面看，那不要看到他是从哪儿来的，他回去的路又在哪里。那就是超自然能大大吸引人注意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看到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上。在这个世上只有一本书能告诉你这里，那就是圣经。你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去到哪里，那绝对是那样的。那会告诉你你的终点在哪里，那就是这本圣经。那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谁。那当人一开始发现他是个罪人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呀，要搞出自己能够回去的路，他想要找到回去的路，他完全的失丧了。那我认为这就是基督把我们比作绵羊，他草场上的绵羊的原因。那如果有谁曾放过绵羊的话，那当一只绵羊迷失了时，他就完全的迷失了。那我曾放牧过那很多次的羊，那我发现那些的绵羊，当他从他的羊群脱离出来后，他就只会站在那里，他就站在那里咩咩的叫，直到狼来叼走他或是别的事发生。那他无法找到回去的路，他完全失散了，他必须要有一个牧人，那只是人类的样子。我们不能拯救我们自己，就好像豹子不能把它的花纹从身上舔掉一样。那当他舔时，只会让花纹更鲜亮，那只会亮出他的条纹。他试图要找到回去的路，他现在仍然在用同样的态度试图想要找到他回去的路。那我们发现，首先他试图想要做的事儿，就是他想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遮盖起来。那不要使自己，那宗教就是一种遮盖。那我们知道那是怎么样的，是一种遮盖。那首先他试图要做的事把自己遮盖起来，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发现那个不管用，那在神的面前，神谴责了人手所做的工作，那他根本行不通。 那人想要建一座塔，那样他就能够脱离所有的洪水和毁灭，在这座塔上找到回去的路。那是在巴别塔，那回到神那里，神谴责了那个并变乱了他们的语言，那座塔就倒掉。那每一次人都试图用他自己的方式，但是他都失败了。在他丧失了与神的交通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流浪汉，他必须要自己漂流。在那之前是神照看着他，他现在的发现他必须要拿自己去游荡，那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他不再有一位慈爱的天父照看他、保护他、引领他、指引他、喂养他，那给他遮盖，像过去一样照料他了。所以他不是要回去，而是试图要找到自己的方式，他想弄出了自己的路再回去。人总是想要搞出自己的方式，总是那样的，那将来也总会是那样。那我想人试图找到他自己的方式，那每一次在要弄出自己的路时，他总是犯错误。那么发现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来讲几种的方式，那是人试图想要再回去的。那在这个时代，他试图借着他的智力再把自己带回去，他试图要把自己教育回去。那不久前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计划，那想要教育这个世界。那大约在25年前，那圣人开始要把自己教育回到团契当中，那么使世界变得文明，那给他们带去那君主自由的体系，那带给异教等等。那我们开始在我们的教会中搞出节目，教导读写和算术，我们做了什么，使得成为了地狱之子比开始还要加倍。我最近刚从非洲回来，那在非洲他们所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被教育成了异教徒。那最难对付的异教徒就是受过教育的异教徒。那一个异教徒就是一个不信者，那你遇到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有时候你还可以跟他交谈，但你对他进行教育，他比你知道的要比你多，要比神或者其他任何人都多。那我们怎么做的？那这样，那我这里的黑人朋友就会明白了。那当你去看非洲的黑人时，当他在偏远地区的小棚屋里边，那他还行，那他们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基督。那你把他带到城市里边，那然后那我告诉你们，在那里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们能把道德教导给这里的这个基督教的世界，是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的。那在那里有一个部落，一个女孩要一直等到某一个年龄之后，那直到她结婚之后，那如果她没有意中人，或在那个时候不能嫁给某个人，那她就必须要除掉她部落的化妆，去到城市中在工地里边当个工人，那就像那些在城里边的工人一样，那他就不再适合在那个部落的社会里边生活了。那如果他已经结婚了，那在他能嫁人之前，他的贞洁必须要被试验。那如果发现他被玷污了，他就必须说出做那事的那个人是谁，他们两个人都要被处死。那今晚如果他们在好莱坞或洛杉矶或美国这里这么做，那会怎么样呢？会有很多人被处死的。在非洲没有像那样的夜生活，不，他们要比我们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活出更高更洁净的道德的生活。是的先生，如果那个女孩被发现是有罪的，如果女人被发现跟人鬼混，然后对她的丈夫不忠，她就要在那里跟那个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一同被处死。是的先生，那么中间没有不道德的事，在所有那些分辨人心的案例中，那我从未在那么中间那发现一例性病。是的，在那么中间一个也没有。我发现过肺结核、别的病，甚至是大麻风，但没有不道德或任何的性病。那瞧这里，那他们他们四处游荡，那我们用我们的教育干了什么？我们把他们放到保留地那里，那你在那里贴了铁皮罐，那他们想把那些人脸上的部落化妆除掉，那山羊啊、猪啊等等，在那里到处乱跑，四五个孩子、四五个男人、四五个女人，那就是文明对他们所做的。那过去这个国家曾经是很美丽的，印第安人自己生活在这里，只有很少的罪恶，一点点的部落战争。但当白人进来时，他带来了什么？女人、威士忌、杀害、谋杀，看现在是怎么样了。叫文明总是会带来罪恶。当开始在这地上增多的时候，强暴就增多，神就毁掉了世界。罪恶是随着文明进来的，所以你的教育永远都无法把你带回到与神的交通中。那这么说很严厉，但是我带着完全的忍耐这么说，我不是要支持我的无知，但我认为耶稣基督最大的仇敌就是教育。教育世界，那里得到的是一群受过教育的异教徒，你无法对他们做任何事。不久前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在我的聚会上回传了，那他带我进到房间里边，只给我看犯罪是从哪里开始的。 有一次在一场聚会上我做了那样一个声明，他去给我看一张地图，那就好像你们拿一个小东西在地图上标出某些特定的地方，那表明了在哪里的人受过最高的教育，那在那里的犯罪就最多。是的，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逃过法律等等之类的事儿。教育一直都是人类灵魂得救的拦阻。那教育在有限的领域是好的，那但它永远都无法取代救恩。那所以人试图要把自己教育回到基督那里，就是在对空气打拳。他永远都无法做到的，他无法那么做。那当那个失败的时候，他们试图要把人们那带回到团契中。那在那之后，他们认为他们能把世人组织起来。那为了公会要有他们的组织，浸信会要有他们的，天主教要有他们的，那五旬节派要有他们的，那又是另一个致命的错误。你永远无法那么做，你不能做到，那你就跟那些在教育计划中的人一样，是在对着空气打拳。你永远都无法那么做到，那从一开始就不是神的计划。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大的计划，我们要那也许是那样的，但教会被计划弄死了。是的，我们不需要计划，我们需要祷告会。是的，我们不需要教育，我们需要救恩。那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救恩不在教育中，救恩不在宗派中，教育有它的作用，宗派有它的作用，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因为呢，不是我们再回到交通之中的方式。那坐在这里的人，那这里的这个人是浸信会的，那里的那个是五旬节派的，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那然后是五旬节派一体论，五旬节派三体论。那你知道有多少五旬节派的组织呢？都像是这样。那神的会四方派每个组织的桥都是彼此划清界限。那如果神召会把我带进一个城里边，那么其他的派别就不想跟这有一点的关系。如果其他的派别带起来，他们其他的组织也不想有任何的关系。瞧，看起来就是那样的，你永远都无法把人们组织到团契中，你做不到，那他不会成功的，那不会管用的，不是神的计划。那你能看到他们正在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了吗？神从不毁掉任何的东西，但人是在靠着自己的智慧把自己毁掉了。那在伊甸园里边有两棵树，那其中的一棵树是生命树，另一棵是知识树。那人第一次从知识树上咬了一口，就把自己跟神的团契分开了。那每一次他咬一口都是在毁灭自己，他发明了火药，那杀死了自己的同胞，接下来的是他发明了汽车，杀死的人要比枪弹更多，现在他又给自己搞出了原子弹，他要用这个东西来干嘛？瞧，他会毁灭自己的。那一直以来借着他的知识他所做的，那为什么他不回到这简单的信心的树上并相信呢？瞧，那是他必须要做的。那注意现在所发生的事，那我们发现人类现在有一个计划，那他们在俄国有，他们在美国也在进行，那以至于借着科学他们要找到回去的路。那不久前科学家带这个瓶子去到了俄国，那甚至他们把肌肉放回到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人的身上，那让他使肌肉再长出来。那他们拿了一个小瓶子，那摇晃他，他说我们在这个瓶子里有医治，我们在这里有医治，我们在这瓶子里边有救恩。瞧，科学他们的尝试去了月球上，那是又一个巴别塔。那所以他们就那所有那些不同的事情竞争着要把人造卫星送到月球上。那弟兄，我不是在场比赛中，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这里有一个节目，不是我有，而是神有，我只是他的推销员。现在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能把你带到比月亮还要远几百亿千亿光年还要远的地方。是的，在那里如果你去了月球上你就无法坐起来，那想你会再跳回去的，除非你有块磁铁把你吸在那里，你连一夜都带不过去，因为你会被冻死的。在白天你会被烧起来的，当你去到那里时你能做什么呢？我不想要去到那里，我想要去到我可以觉得是我家的地方，那是在另一边。是的，在一下是眨眼之间就会起飞，在被提中被提走，去主耶稣同在，在那里我们会活到永永远远。那不是一些把你连在什么上面的东西，而是你已经在那里永远居住的地方，那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那你们看到所有的这些的宗派分裂，科学家还有他们所有的教育，那所有的宗派，那所有的分离，种族隔离等等，我们已经离开了主要的原则，那个神能把人带回到团契之中的唯一的方式。那我们不能够借着种族隔离来成就，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不能够借着国家那么做。他们想要一面旗帜，一个国家，一种语言，那某时候必会成为那样的。 那人们想要那个的唯一的原因，那德国人想要那样，他想要所有的人都说德语，所有的国家都说德语。那如果你不会说德语，就不在其内。那我刚刚去过非洲呢，不人认为那他们有一种杂交的语言，那有一点法语，一点英语，一点德语，那所有的语言都混在一块儿。那他们说当千禧年临到时，在千禧年里肯定是使用这种语言。那基督徒们那么想，那英国人想要认为，那你们知道不列颠人哦，肯定的千禧年里边必定会是说英语的，我们会说在千禧年里边肯定是说美式英语的。但我告诉你们，你们会大吃一惊的，那将会是一种属天的语言，是你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我们将会说那种的语言，不会是星条骑士歌，也不会是纳粹之歌，或是半圆的镰刀和锤子，那不会是任何一种国旗，而将会是那古老粗壮的十字架，沾满了神的血，是痛苦和羞辱的象征，那才是那旗帜，一面旗帜，一个王，基督耶稣，一个国家，一群子民，一种的语言，所有的基督徒都重生了，那个时候将会是那样的。那神在伊甸园里边就设立了规则，从一开始就谴责了人自己手中的工作。那当人犯了他的第一个错误时，他是要借着他无花果树叶子的宗教，那再找到回去的路。神谴责了那个，那他怎么做呢？他杀了只动物，那弄些羊皮来，我相信是的，那把人裹在里面，所以那表明了需要神的血，那一直都是神的计划，也永远都是神的计划，就是借着血罪才得赦免，若不借着流血就没有罪得赦免。无论你想要用任何的什么方法，但除了那个，所有其他的计划都会失败，若不借着流血就不会有罪得赦免。神一开始就在那里摆明了他的计划，能回到与神彼此交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他杀了那羔羊，或者说是绵羊，剥下了羊皮，有什么东西死了来遮盖他们，完全是那样的，你无法组织的，你无法教育他，你不能用科学证明他，你必须要在信心的根基上来接受，那就是有什么东西为你而死了，那就带来了交通。那约伯相信那个，那是圣经最古老的经卷，约伯接受了那个血的祭物，他接受了那个燔祭，就是那被杀的羔羊。那记住，他坚定地站稳在那里，当时一切的事情都临到了他，甚至他的教会成员也说，约伯你犯罪了，你得罪了神。那一段，那让我们来看一看约伯。那我们看到他献上了的祭物，特别他的孩子们献上了赎罪祭，并说恐怕他们犯了罪，他们也许会犯罪得罪神，所以我要为他们那献上燔祭。那岂不是很可爱吗？那如果我们今天有那样的人，那如果我们的母亲和父亲们能够想到我们的孩子们，而不是让他们去了外面的街上跟抽烟的人在一块儿，那出去参加那些摇滚乐的舞会等等，做他们想要做的事，那如果我们让他们待在家里面，在祷告会上为他们祷告，那就会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了。是的，约伯说也许，那我不能说我儿女犯罪了，但如果他们犯了，我会站稳在这个燔祭上，我要献上一个燔祭。那当试炼还有诱惑临到时，那约伯走了神所提供的道路，献祭、血、火祭，他站稳在那里。那当试炼和诱惑临到时，那如果他是属于宗派的，那他早就跌倒了，那如果他是科学家，那他也早跌倒了，那因为他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他的孩子们那被杀害了，他的财富被夺走了，他的健康没有了，他坐在炉灰上用一块瓦片那或是什么的来刮他的毒疮，以至于他的妻子都说，约伯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了算了，他说你说话如同愚顽的妇人，他没有说他是愚顽的，但他说话像一个愚顽的妇人，他说你说话如同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那当他们下来，他的安慰者那教会成员下来并控告他，他知道他是公义的，因为他不是信靠自己的功劳，他满足了神的要求，因为他是站立在那个血迹上。是的先生，他知道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满足了神的要求。那你注意到， 如果你能够坚持，那站稳站在了雪上，不依靠别的什么，那可以属于你的宗派，那没问题。你拥有教育，那也很好，那科学那没问题。但首先要把你自己放在那雪里，那唯一能与神交通的地方就是那雪。那注意约伯，无论什么来到，什么失去了，他的教会说什么，其他人怎么说，他都知道他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他是站在了雪上，那在了燔祭上。那注意，那到了最后的试炼时刻来到时，那么告诉他说，让他咒诅神，死了算了等等。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那然后一粒户下来了，那一粒要意思是神是强壮的那位。那你把他的名字分开，那你就会看到神基督代表了他。那他下来没有控告约伯是个罪人，但约伯想要知道神在哪里，让他可以去敲神的门，并与神交谈。那一位在哪里？公义的那位。那耶利户告诉他，那位能够站在破口之上的，那要把他的手放在一个罪人和一位圣洁的神身上，那在一个罪人和一位圣洁的神之间架起桥梁，到时会有一个真正真实的血迹来到。那约伯是个先知，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时，他进到了圣灵里。那雷声开始轰鸣，电光开始闪耀的站立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尽管皮肉之虫要毁掉这身体，然后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他接受了那个血的祭物，直到那位真实的来到。他看着这个并明白这是那位将要来到真的影子，因为神在伊甸园里边就已经要求了这个。约伯就是站在那个祭物上。亲爱的先生，神应许与人相见的唯一的场所就是在雪底下。那在旧约中，以色列人，神能与以色列人相见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在所撒出来的雪的下面。他们从各个国家而来，在那里羔羊被杀了，但神与人相见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在撒出来的雪底下。在羔羊的雪下面就是与神相遇的地方，那就是他与他的子民相遇的地方，那就是他建他的教会的地方，那就是他满足你的需要的地方，就是在宝血底下。在雪之外没有赦免，谁也不垂听，只有借着雪。那么翻到民数记，在民数记第19章，当时以色列人在旅途当中，神告诉他们去找一头红色的小母牛来。那注意这个一会儿，这是个象征。那去找一头红色的母牛，那在他身上是从来没有加过恶的，那他没有复过恶，那从来没有在恶之下，他是红色的，必须要全身是红色的。那对一些的事情来说，红色是一种不好的颜色，红色在红绿灯里边意味着停下等等，但红色也是一个赎罪祭的迹象。那你曾用科学试过透过红色来看红色吗？那如果你透过红色看红色，红色就成了白色了，那透过红色看红色就成了白的了。那所以当神他望过去，那我们的罪虽红如丹颜，也必变成洁白如雪。那当他透过着独生爱子的血来看我们时，他就不会看到我们是红如丹颜的罪人了，他看到我们像雪一样的洁白。当我们在宝血下时，已经在这独生爱子的血里边被洗净了。哦，圣经和这些的描述是多么的美好，透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那我知道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大的迹象，一个赎罪祭的迹象，那是红色的小母牛，那它是在晚上的时分被杀的基督的预表。那当基督上去时，他从来没有背负法利赛人或撒杜干人的恶，他只背负一个人的恶，那就是天父，他和天父一起负恶，他们是一位，那是基督徒必须要成为的样子。无论你是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无论是什么，你都必须要首先跟耶稣基督一同负恶。那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因为我是柔和谦卑的。只有你与基督一起负恶，那样才会把你带回到与神的关系和交通中。那我们注意到，那头母牛是在晚上的时分，当着所有会众的面被杀的。那基督也是在晚上的时分被杀的。那当母牛被杀后，他的身体必须要被烧掉，那包括蹄子和所有的一切，那就是要造出分离的水。那在以弗所书中，我们翻到那里，那可以看到我们是借着道的水被洗净的。那分离的水就是神的道，那就必须要保存在一个干净的地方。那当我什么 啊，旅行的人会有什么？那罪人经过时，要进到主的会众中间，那这个就要被保存在干净的地方。那然后大祭司用手指蘸七次血，在门上弹七次，以利亚撒，那就是那进到会众中。那看看这是何等的美妙哦！我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个。那注意，那首先是什么呢？那我们进信会为了公会五旬节派的弟兄，那我希望你们能够放松几分钟。我想你们看看这个。那如果没有别的的话，那不久前在这里，我在一次交通的聚会上讲到了这个。那个美国的那伟大的拉比在后面那里跟我见面，他说在我一生中我从未听过像那样的话。我是一个拉比，并来自一个拉比的家族，那祖先都是做拉比的。那他是个五旬节派的拉比，拥有圣灵的气。那我在施特弗伯特跟他一起讲到，那个妇人告诉他说，先生，他说拉比，我在你的房间里边放了一台电视。他说那不是电视，是地狱室，搬出去。那他说你不是个拉比吗？他说我是五旬节的拉比。赞美神。他说是的。那注意这个象征，那母牛要被烧掉，那跟他一起被烧掉的是牛膝草、香柏木还有红线，那都要跟母牛一起的焚烧。那注意，香柏木是一种红色的木头，有颜色的木头，那白色和红色混合在一起象征着十字架。那红线是公羊的毛在血中被染色过的，那牛膝草是被一起放进去的杂草，那牛膝草就是你们用来蘸血的，那血是在红色的线和香柏木上，那到一起被焚烧，那为要制作什么？为要制作分离的水，那制作分离的水保存在一个干净的地方。那罪人来到，他是不洁净的。那注意，分离的水，那灰跟水混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生命的灵等等。但借着分离的水，他被从罪中分离出来。那我进信会的弟兄，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如果称义就是神所要求的一切了，那我想问你们这个问题。那当那个人被分离的水分开之后，水洒在他身上，那然而他还不能够进到主的荣耀的敬拜之中，那他不能那么做，因为他只是被水洒在了身上，那脱离了他的罪，那使他跟罪脱离了，但不能将他带进团契中，所以那只是把他跟罪隔离了。以弗所书说，我们借着道的水被洗净。那你听着道，并借你所能的虔诚，那你的牧师是一个学者，那你是神学博士一个学者，那仍然无法把我们带进团契之中。不，先生，你做不到，因为他们只是被从他们的罪中分离了出来。那这个来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的教导，那我们知道这个借着信心被称义，但他仍然无法带来一个团契。那我们知道接下来信徒必须要做的事，在他跟罪分离之后，那然后他要怎么做呢？那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转向内院。那当他去的时候，那注意哦，那当我谈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兴奋了。那瞧，接下来他应当看到的是，他有七条血的痕迹在他面前。你要显明那七条血痕代表着七个教会时代或七千年，那每个时代都必须要被那血代表，不能是别的，没有别的方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伊甸园到千禧年，都是血，只能是血。那另一件事，信徒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信徒进来，那朝着，那他没有在团契里，那尽管他已经从罪中被分离了出来，但他没有在团契里，他必须认识到那血走在他前面，有什么东西死去了走在了他的前面。希伯来书13章12、13节说，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那他带出了你们为了公会的人，好的，成圣了，但仍然不是在团契中，那仍然不能那么做。但是当他们去了，那他在里面了，在会幕里，那你们可以彼此团契，那彼此问候，他仍然无法进到与神的交通中。那时候一年一次大祭司 哦，那必须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穿着，这必须某种特定的方式瘦高，这必须要用那沙伦的玫瑰所做的香膏来膏抹，那他们要倒在亚伦的胡须上，一直流到他的衣襟。他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做衣服，那另外他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行走，那在他衣服的边缘，那必须有一个铃铛和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和一个石榴，那他必须要用某种特定的方式行走，那发出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主，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主。他在做什么？他在就近神的荣耀，那个真正的团契。哈利路亚。那你瞧，他必须要发出声音，那会众唯一能知道他不是死掉的方式，就是因为他们听到那个声音。我告诉你，这个教会失掉了他的声音，那就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像世人一样，因为无论神的荣耀在哪里，那里都会有一个声音。那注意，那个人受了恩膏，那亚伦走进去，把血端在他的面前，走进去，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主，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主。那些铃铛叮当作响，他受了恩膏，走进了这圣所。那些会众是何等的羡慕那个人。那某一天他走进那里，他把手中那根杖留在了那里，那当他再走进去时，那根已经死了的杖，只是一根旧的手杖，却活了过来，那开了花。亲爱的先生，因为这杖摆在了神的荣耀面前。我告诉你，这会那么做的，就像这世界一样，肯定的会让一个去到神荣耀面前的死了的老教会开花，成为一个有信心的教会。亲爱的先生，那注意所发生的事儿。他在那里受了膏抹，走进那个地方的后面，他们只能够听，他听着那些的铃铛。那亚伦站在神的荣耀中，靠近那怜悯座，那在那里有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着怜悯座，那看护着怜悯座。那他们可以在那里听到，哦，他们的心是何能渴慕进到那里，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主。那他们知道那对亚伦意味着什么，他年复一年的走进去，那普通的会众无法进去，那尽管他们是生活在雪下面，但还不能进到神的荣耀中。但当真正的雪来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雪，他打破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把幔子从上到下撕开了。现在凡愿意的信徒都可以进到神的荣耀中。那一个人借着相信之道经历了因信称义，那借着成圣洁净了自己的罪，他就成了一个能进到五旬节荣耀之中的候选人。神在五旬节那天也做了同样的事，当时的借着因信称义拯救了教会，罗马书五章一节成圣。我相信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父啊，求你借着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但在五旬节那天，那道隔断的墙被推倒了，在五旬节那天的幔子被从上到下撕裂了，信徒得进到神的荣耀中，神的能力降临在他们身上，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主。因为这言语发出赞美和荣耀，他们从那里发出了呐喊和欢呼，那是交通的唯一场所。弟兄，那是唯一能使犹太人、希腊人、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种都在基督耶稣里边一同坐在天上的见到神荣耀中的唯一的场所。在他们中间没有羞耻。弟兄们，我相信那是今天五旬节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发现人们都变得很害臊，那么羞于刷门，他们甚至羞于荣耀中。有些传道人站起来刷门，就好像一头臭了劲的小牛一样，那他们像这样的方式走到台上，我恨我那种东西，我喜欢。那他们站起来唱一些什么伟大经典的歌曲，那想要模仿的跟其他的教会一样，那个不叫做交通。如果什么东西是我所恨我的，请原谅我几分钟前的表达，我不是有意要向他们说的，那请原谅我。但当我想到教会所落入的那种的情况，如此的僵化麻木，哦，出了什么问题？你看到他们站在那里想要唱，那不久前我站在一个那圣洁派的教会中，那在那里有个唱诗班站在后面，哦，我真想说点什么，那他们不知道，我就坐在牧师的那读经室内。那个唱诗班走了上去，那大卫杜布莱歇正在为国外宣教工厂收取奉献， 那那些的小伙子们身穿长袍等等，跟那些的女孩子们一起从那里走出来，举止失常，讲着笑话。那其中一个开始说，我是个瞎子，我正在国外的宣教工厂上，让我来告诉你，那里我放了钱在里面吧。那现在要东倒西歪的上到那里，想要用一种受训过度的声音唱歌，那尖叫，想要唱歌，那你能知道他们不是在神的荣耀里不唱诗的。我恨恶受训过度的声音，站在那里屏住呼吸，和他们脸上都变绿了一样，那不叫做唱歌。那如果有什么我喜欢的话，我喜欢那种老式的、自由的、五旬节重生的、在圣灵里的歌唱。那表明了他们还没有得到圣灵，他们离开了神的荣耀。那是你能学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一体论、二体论、三体论等等，进入神荣耀的唯一的场所，那是能进行真正交通的唯一的地方。一个男人和女人一旦走进到了后面，那在任何里面就没有区别了，他们都在那里成了弟兄，因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那血，他们知道他们是弟兄。阿们，我真希望我现在是我身材的两倍，那我就能加倍的享受喜乐了。亲爱的，交通在宝血下，交通神唯一的药方。宗派会把我们分开，教育会把我们分开，科学会把我们分开，在基督耶稣的宝血会洁净我们，脱离罪，我们行在光中，如同他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是神荣耀的光。阿们。那好像一个人结婚，在他结婚时，那里生活在一个有三房间的一个家里边，你知道吗？那你说，对不起，我有十个房间。不过你没有，你只生活在一个有三房的家里边，那里需要三四个卧房，那三四个储藏室等等这样。但你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家里，那神生活在一个有三个房间的房子里边，父子圣灵，你生活在一个有三个房间的房子里边，魂身体和灵。那你生活在一个房子里，那有厨房，那有客厅，那还有卧房。那当你跟你的妻子谈话时，首先那提到的是什么？那是厨房的部分，交通。那好像一个人见到教会里边的坐在后面，那当他进来听着道时，他就跟其他的人彼此有了一个交通，那信心是从听来的。那然后接下来是在其他的房间里边，那是订婚的房间。那很多人认为只要他们进到了厨房里边，那就万事大吉了。那不，你只是在吃而已，那你只是在吃东西。那然后下一个房间是订婚的房间，在客厅里表达对你妻子的爱。那在现在等一等，那有些人只走到那么远。那记住，进到下一个房间里不仅仅是交通，而是发生了一种的关系，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他们面色羞愧。那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比喻的话，那他们不想要跟神有那种的关系，那他们宁愿有个冰冷形式化古板的组织，说啊，我是长老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然后到了真正去到跟神的那种关系时，那去生出那个哭泣的婴孩呼喊阿爸父的时候，那他们却以耶稣基督的福音维持了。保罗说，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维持，因为这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永远不能教育他们进去，我们不能借着宗派让他们进去，我们也永远不能用科学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必须要生在里面。是的，当一个婴孩出生时，对那个婴孩的生命来说要出现三个元素。那首先是什么？那请原谅我姐妹们，那首先出来的是什么？水。那如果不是那样，就是一个干枯的出生，那个婴孩就不正常。第二件事，血，对吗？接下来什么？生命。从耶稣出来的是什么？水、血、生命，刺穿了他的肋旁。那自然的出生怎么样？属灵的出生也怎么样？那如果一个婴孩出生是个死胎，那他不会哭泣，那他没有情感，那个婴孩出了什么问题？他是一个生来就死掉了的婴孩，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的五旬节派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生出了太多生来就是死掉的婴孩，绝对是的。是的，先生，我们是那样的，那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婴孩像那样，那是死胎，那你会怎么做呢？你是要抓住孩子的后脚跟，把他提起来，给他的屁股来一点原生质的刺激，用你最大的劲儿，那就会使他醒过来的。那如果今晚有什么事情是教会需要的，就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而来的老式福音式的打屁股。 那跟那个没有一点的关系。那因着那个把我们分开了，胡说八道，那表明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神的荣耀中，完全正确。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弟弟和我们去到我们后面的野地里边，那我碰到一只那很老的淡水龟。那我不知道你们西海岸这里边人知不知道，那他们是什么？那多少人知道乌龟、淡水龟是什么样的？那对我们小孩子来说，这看起来太滑稽了，样子太丑了。那长着长腿，你知道，像这样伸出来。我说弟弟，他太可笑了，不是吗？那他说是。我说我们过去看看的。那他就像很多的基督徒一样的，叫所谓的基督徒，他嗖的一下就缩进壳里边去了。哦，你是那个圣古伦伯兰弟兄啊，你就是那个相信神医治的人，你就是那个神医，哈哈，你们这些老乌龟。然后那首先你知道的是，我说那等一下弟兄，我说我修理他，那我们想要看着他走路，那他不愿意为我们走路，他只是坐在那好像死了一样。那正是教会所干的，缩进了你们长老会的壳里边，你们卫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的壳里边都缩了进去啊！我们不想要跟他们其他人有任何的关系啊！那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我说我找根枝子，我要抽他，我就找了一根长的柳树枝，我全力的抽在他身上，他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无法抽到他里边去。我说我告诉他，我要把他修理好，我把他弄到溪水边，抓住他的壳，我说我淹死他。那他就会走路了，我把他放进水里边，只有几个气泡冒出来，然后就不动了，一点用都没有。弟兄，你可以给他们向前施洗三次，再向后施洗三次，倒水在他们身上，无论你怎么做，这只是一个干的罪人下去，湿的罪人上来。但你知道我怎么使得动起来了吗？我生了一堆火，把那个老火就放在上面，他就动了。今晚教会需要的不是一顿的抽打，不是神学，而是圣灵的洗和火。阿们，那是会让一个教会行动的，用福音为教会生一堆火，借着圣灵的血把神的火降在他们身上，那就使他们行动了。赞美神直到永远，能使教会行动的就是那个。那在宝血之下，那宝血带来了火，祭物是借着火被献上的，在火上的血生出烟雾，那个甜美的馨香之气上升，去到了救赎主自己那里。那甜美的馨香之气，就是当信徒在所洒出来的宝血之下祷告时，那人们在血的祭坛上所发出的祷告升上去。那今天当祭物被圣灵焚烧时，当你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带着你的自己的祭物，把你自己放在祭坛上，被宝血遮盖，圣灵抓住了那个，那就会发出甜美的馨香之气去到神那里，把你带进神的荣耀中，那是交通的唯一的场所。阿们。交通，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神交通的方式。只有一种的方式，就是神所提供的交通的方式。我们不能把自己教育进去，我们不能把自己打扮进去，你也不能借着宗派把自己弄进去，你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生在里面，把你带进神的交通中。那让我们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阿们。我们怎么可以有歧视或种族的歧视呢？我们怎么能够坚持宗派的歧视，还说我们是行走在光中呢？我们怎么能够坚持歧视反对神的道，那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呢？神自己的道，因着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的事情，说啊，我就是无法使得实现，那我不相信那个。那为什么你不见证你是个信徒呢？耶稣说这些神迹要随着信的人，那问题就解决了，那是给信徒的。这就是我是五旬节的缘故，这就是我相信的缘故，因为我找到了他们，我曾走进那些的地方，那些大的地方，我曾去了那些五旬节派的人中间，那他们就在那华盛顿那里。那当时副总统尼克松，那和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那一点没有拦阻到他们。当神的大能降下来，他们呐喊赞美神，在各处都是一样的。他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们是在交通中。哈利路亚！当一个人从神的圣灵而生时，就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就被带进了神的荣耀中，成了神的一个孩子。信心住进了在里面，他就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死了，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哦，世人的巴不得他们能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那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是在哪里犯的错，那请你们原谅我。我要说出这个作为结束，我们在哪儿犯的错，我们想要借着宗派把自己弄进去啊，我们有，他们其他人都没有。那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他们什么都不是啊，他们都是老套冷冰冰形式化。如果你不小心，我们就会成为老套冷冰冰形式化的，而他们会把这个捡起来继续向前走的，这绝对正确。那我们就会看到并发现我们自己是那样的，因为他们是从右边、左边各出来的。那你看到现在那些主教们在说，我们必须要回到福音上，我们必须要回到五旬节，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必须要说方言、翻方言、有神的医治等等这一切。哦，弟兄，怎么回事？你们不要卖这个磁带，有人说方言并翻方言。阿们，赞美神，阿们，阿们，感谢你耶稣，赞美归给神。哦，神的荣耀，荣耀归给神。主啊，降临在我们身上，父啊，求你降下你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带着饥渴敞开的心等候在你面前。愿主的名被称颂，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哦，这不是很奇妙吗？哦，弟兄，你们谈论分辨的灵、异象，这岂不是完全一样的吗？这不就是翻方言说预言吗？那看到圣灵所说的话了吗？也许他们两个从未彼此认识过或见过对方，我非常怀疑他们曾经见过，但他们却在这里一个说方言，另一个翻方言，这完全与之道相符合。你们注意到他说了多长的时间，那他怎么使用他的形容词，他的句子怎么排列，那他注意到翻方言是怎么来的吗？完全是同样的，就在后面，跟他说方言的方式完全一样。那是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对这种的事情都变得麻木了。弟兄，我们就是认识不到这是一件何等伟大的事。哦，神多么的想要把他的祝福倾倒在他的教会中，你不相信这个吗？哦，那我奇怪，那刚才当圣灵说话的时候，为什么他停住了我？那不让我说出最后的那几句评论？那当我要说一些关于宝血的事情时，为什么他说了出来？那因为他说出了方言的解释。那这样你们就知道那是他说的话了。他给出了见证，说不要在意那个陶土，但信息是真实的。是的，哦，哈利路亚，赞美神，挣开一切的枷锁，松开自己。那样你就能够真正进入到了神的荣耀中，有神在那里，那才是交通。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所有的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你们所有的人都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你。阿们，感谢归给神。哦，弟兄，我知道你们以为我疯了，但我没有，那我没有，我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感觉到神的灵降临在这里，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在道之下降临在这西海岸，这是何等的荣耀。道，神尊重着道，那就是，那听着，这样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就可以知道了。那瞧，神尊重道中的这些异象，因为他应许过了，那同一位神应许过了，这个应许要把神的荣耀给他的子民。只要是同一位神，只是在另一种的样式中，要把另一种的祝福带给你们。朋友们，我巴不得我能让每一个人都同心合意的明白，那就太奇妙了，不是吗？那这肯定是荣耀的。 我病人将会得着医治，瘸子要行走跳跃像鹿一样，罪人将会一路哭泣奔向哥哥他，神会临到各处。那我们今晚就不用回家了，我们会整夜待在这里，明天一整天，后天一整天，各处的街道都会被神的大能所充满。他想要像一道光一样降在我们的身上。哦，哈利路亚，为此我是何等的爱他，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永远长存，他是真真实实的永生神的儿子。阿们，耶稣基督，那再没有别的了，他是永生神的真正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医治者，我们的王，我们的王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健康，对我们来说他是一切的一切。何等的奇妙，我们何等愿意把他介绍给世人，让他去到某个人那里。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荣耀。有人发预言，赞美归给神。哦，何等的奇妙，看看那个说出这话的可怜的妇人，那个看起来如此可爱的老妇人，她的头发都花白了，她要去到永恒了，她知道她没有太长的时间在世上了。那当我们到了像那样的年龄时，那如果不是那样的，那个妇人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头发控制自己，那是从她里面爆发出来的，是圣灵在发出的。那我要用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是的，朋友们，的完全是神的应许。哦，哈利路亚，巴不得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可以享受了。哦，我相信我们应当首先呼召罪人来到祭坛上，你们不这么认为吗？好的，请某个人离开，那去到钢琴那儿。那这位朋友，我想要奉主耶稣的名邀请你们，首先在这道的基础上，在说方言和翻方言的基础上，那预言落在了那个坐在那里甜美的老妈妈的身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说着同样的事，呼召呼召呼召。有一件事是我们当做的，那让我们起立。弟兄，你要弹什么歌？是什么？我奉献所有。那弟兄到这里来，我向你来帮助我唱这歌。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都奉献给我尊贵救主，我奉献所有。那当他们在弹那首歌时，你是真的全心想要那样吗？你们预备好要献上一切了吗？那女人们，你们预备好了要为基督放弃你们的时髦吗？那绅士们，这些的男士们，那你们愿意放弃你们的抽烟，你们的喝酒赌博，放弃你们的信条，不要找到基督吗？那教会成员，你们预备好要为了基督放弃你们的教条吗？当那一天你们的教条会被谴责的，你的基督会被接受，因为你会被一位愤怒的神审判，他不会去看任何的东西，只会看到独生爱子的血，那是唯一能通过的。无论你多么的好，你何等的忠诚，如果你不被血所遮盖，生活在神的荣耀中，在那日你就会失丧的，只有在那里存活。现在你们愿意献上，就上到这里来，让我跟你握手，跟你们在祭坛这里祷告上来吧。教会成员，无论你是谁，请上来。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都奉献给尊贵救主，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来吧，罪人朋友们，来吧，不能不要的教会成员，来吧，神的荣耀。我奉献所有，都奉献给尊贵救主，我 奉献所有，我奉献。来吧，没错，下来吧，过来这里，教会的成员们，现在都过来吧。我奉献给尊贵救主，一切都放，我放弃一切的教条，放弃别的一切，主，我想要你。你们愿意上来吗？好的，上来吧，女孩子们。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你们现在不愿意上来吗？从楼道上走下来，上来吧。尊贵救主，我奉献所有。有多少小圣灵的现在上来接受他，上来吧，奉献一切，奉献你的意愿，奉献一切的接受圣灵，从楼上那里走下来吧。那你们所有在基督之外的人，请上来吧。神的这个荣耀是真实的，我借着这道和神做见证，这是真实的，朋友们，趁这里还有机会上来，来吧。好的，让我们来唱。我奉献所有，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都奉献给尊贵救主，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都奉献给尊贵救主，我奉献。哦，你们难道感觉不到神的圣灵吗？他现在正运行在这会堂中，来吧，站在这周围，让传道人们现在上来这里做祷告。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都奉献给尊贵救主，我奉献所有。现在每个人都举起手来，开始赞美神。我奉献所有，我奉献所有，都献给我尊贵救主，我奉献所有。只要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荣耀归给他，每一个人，我祈求你们来，父神的，求你应允。